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有一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怎么称呼你啊？
就叫我 Jennifer 吧。
叫你 Jennifer， 哈哈。那你这个英文名字一出来，我们就要问问题了。你是老中是老美啊？你从哪里来呀？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中。
地地道道老，现在很难讲。我女儿那天去这边的这个 Galleria 买东西，一个老美跟她推销，她想要装傻，结果老美开始跟她讲中文，把她吓傻了。
因为很多美国人有时候叫这个名字，叫我的这个中文名不太好发音，所以
你就取个名字方便他们。对
对对，是、
那你人在哪儿呢？你现在人在哪儿？你在休斯顿吗？
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但是或者我是从中国大陆，我的老家是厦门。
哦，你是厦门，那和我们台湾就是隔海。
是啊，以前老是看到说，这边看过去是说一国，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对呀、
反正都可以看得到的。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我们的空飘啊？什么传单啊？没有啊。
那时候我已经走了。
我们小时候就放过了。你来美国多久了？
我是99年来的，所以现在估计已经是看起来已经是快20年了哈。
历史悠久了。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认识？我们是在爱荷华认识的，是吧？
是爱荷华 City， 那是我到美国的第一站。
那我是哪一年看到你们的呢？
应该就是9900年那个时候，我觉得。
你是来念书呢，你还是来陪读呢？你还是来探亲呢？还是来嫁人呢？
我是来读 MBA 的，是来读工商管理硕士。
那时候你们结婚了吗？你们认识了吗？还是你们是在美国的姻缘？
我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已经结婚了，我们是厦大的同班同学。
哦，你先生，你这个爱人也是厦大的，我还不知道。
是，我们同班同学。
我还从来不知道他是厦大的。那他也是厦门人吗？
No， 他四川人。
四川人跑到厦门，那算是下放吗？算是进京？
没有了，正好也是。
所以
三天也是神的安排。
你们那时候就信主了，在厦门就信主
了？没有，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听过福音，就是在国内的时候。
厦门不是很多外教吗？还是那个时候还没有？
应该是有，但是我其实有去过一次当地的聚会，但是完全就是觉得说那是 nonsense， 就是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你确定人是从猴子变来
的？对，我那时候是坚信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
加个穿猴，那猴
根本是不会往心里面去。所以完全都是到了美国的这边蒙恩得救的，真的是。
那你怎么会呢？你们两个是一起信主的吗？你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人开始不是猴子变的呢？
怎么说呢？其实我信主的过程是比较戏剧性的，就是说也不叫戏剧性吧，或者就是说这个冲击力比较大，就是
才
比较短。
哦，那才有故事可以讲啊，你讲来听听嘛。
是我现在是全职在家里，带孩子，
嗯，
或者说 homeschool 我们四个孩子。其实要是说回想我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的话，我其实是一直是想要成为一个女强人，三届的女强人。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真的，
是，
你要成为女强人，那你先生他念什么呢？
他也是读经济类的，所以我们都是读经济类，那个那时候叫国际经济合作，实际上就是国际商业了，那个时候比较热门，就加上各个国字头的。
你们两个精打细算，那你们这个娃娃都是在美国生的吗？还是怎么样？
对，都是在美国生的。
那当然，我们上一周的节目已经讲了，今天请您来呢，主要是和我和小贝开的这个头的题目，我们要看看人家这个 homeschool 啊，就是小孩子不上学，在家自己教啊，免得被人家的枪打死，这种教学方法是 怎么回事，但是总得让大家认识认识你。那会上我们节目都是基督徒了，你就先给我们讲讲你这个戏剧化吧。你从这个女强人嫁了一只强猴子，然后怎么变的？
可能跟很多来美国读书的这个后来信主的这个基督徒一样，可能都是就来到校园以后，第一次听到福音。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来到那个时候 University of Iowa 的时候，就实际上是有一个美国女士就在门口发传单，然后就问说有没有人对这个宗教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OK。这是了解美国文化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就基本上就勾了说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基督教。他很快就跟我约了，他很快就跟我约了说我们有没有空去谈一谈。然后我说 OK， 那个时候反正还没有开学嘛，我就他大概就见了面，大概约谈了一下。不能用约谈这个词，现在国内好像有另外的 meaning。就谈了一下，然后那个时候那实际上是我有生来的就第一次听到的福音。等那一次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对我的震撼力就比较大。
他给你讲清楚了吗？是你听清楚了吗？就是
有一句话对我的震撼力特别大，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可是罪的代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哇，这是我们节目里面最喜欢讲的，上帝最公平的地方。
不，其实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说人死了以后有审判。其实我是知道说我怕死，但是呢，我也知道我自己是自私的，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觉得大家都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罪和死亡连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可以说第一次听到这个从圣经来的这个 verse。
所以你
对我的震撼，
你原来，所以你才发现你原来是一个怕死的女强人。
是是是，我因为那个从这个飞机坐过来的时候，这个飞机上面说这个机长要是说这个我们现在遇到气流，这个飞机开始颠簸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如果掉下去，我不知道我会到哪里去，我知道有一种害怕在里面。但是过了也就过了。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他马上就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但是呢，就当场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快啊？就是有这种骄傲在里面。但是其实回去的时候，我大概就说，因为我那天听到的时候，我其实就蛮感动的。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主对，稍微这样说祷告也好，就说 OK， 如果有这样的神的话，我愿意，我愿意相信。对对对，但是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在 campus 那边有个查经班嘛，也是每周晚上就会常常去啊。
你们两个一起去吗？
没有没有，他那时候还不在美国。
哦，你先来的？
我以
为他先来的。
No, 他还在香港读书，所以我先过来。
哦，他还去过香港？哎，
是啊。
哎，这对他有点失敬。
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但是拼了半年以后是到了那个中西部的，参加了一次
福音营是吧？
对对对，不是福音，就是冬令会了。
啊，冬令会。
那一次回来以后是寒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一次对我的震撼力也蛮大的，就是当前面牧师也好说这个愿意把自己一生献给神的人走上去，哇哗啦啦走上去很多人。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就是想说这神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
如果他是真的话，
那就应该献给他是吧？
对对对，那就是说就应该我要把这件事情真的是弄清楚，如果是真是有这个神，那他这就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在寒假就在网上，那时候是什么宗教论坛啊，就翻了很多东西看，正面反面的都在看。那看着看着，有一天晚上那个经历我真的是就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在永恒里面，我想
永生忘不了。对
啊，是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就读着读着，我就觉得我应该跪下来祷告。所以结果祷告刚刚眼睛闭起来，然后就说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就这样。一开始说的时候，哗哗哗的眼泪就开始拼命的流，然后呢，这个想不起来的这个 或者说在我这个潜意识里面的很多罪啊也好，
都出来了，
像这 movie 一样，像这电影啊，一幕一幕的显现在我面前，然后我就哭着求神的赦免。就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
重生得救了，真是，
就是说流着眼泪进入了梦乡。对，但第二天早晨起来，整个天地对我来说都变了，
变了颜色，
天都变了，就是蓝天是那么蓝，白云是那么白，我就感受到天地万物都充满了那种一种大爱。虽然外界的环境没有改变，虽然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压力，马上 NBA 来，马上就要找 intern， 然后马上要期末考试，就所有周围好像有很多很多压力在那，但是我知道第二天早上那个感觉是无法形容的，就是我以前做见证常常就是说比我初恋的感觉要强好多好多倍，就没法用语言去形容。
这个明白，蒙哥有一模一样的经历。那个时候你先生还没来，
没有，
他也不知道你已经移情别恋了。
哎呀，是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拼命的打电话给他呀，
叫他信是吧？
亲人啊，是啊，是啊，是啊。
好好好好极了 Jennifer 姐妹，因为我们星期一呢是圣经评书节目啊，所以今天访问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到星期三再见。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百姓中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话说大卫来到以色列军营的时候，那正是巨人哥利亚骂阵讨战的第40天。扫罗王见众军在敌人的声威之下再度溃散，也只得回到军帐中生闷气。你说以色列民这么多，怎么就没一个有胆子的呢？圣经不是说吗？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那些勇士都上哪儿去了呢？嗨，这些勇士啊，其实都还是勇士，也都在他的身边。不说别人，单说扫罗王的大儿子约拿丹，那可就是个了不起的勇士。想当年扫罗做王之初，也曾经遇见过类似的窘境。扫罗登基那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人呢，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往山洞、丛林、石穴里躲藏，有些希伯来人甚至丢下了家业，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剩下来的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那时候，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就看不惯这窝囊，他身边只有一个随从，就是拿兵器的少年人。约拿丹就对他说，小兄弟啊，我们在这儿躲躲藏藏的算哪一门子兵法？守不如攻，我们二人何不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少年跟约拿丹2年来知道少帅的作风，也打心里佩服他的主人的信心，就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事，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长话短说，他们两人居然真的就这样 爬出了密抹的一口，到了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呢，各有一个险峰，一名剥削，一名悉尼。你如今到网上搜，还能看见，山势甚陡，敌高我低，是敌暗我明。他们这样出去，如同送死。但耶和华真照着约拿丹的信心和勇气报答他，将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里。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爬上山头，跳进非利士人的山寨，一口气把20人都杀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紧接怪事就发生了。圣经说，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战惊，防兵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以色列民众和扫罗见势追击，从密抹杀到亚亚伦，直到天黑。就这样，神借约拿丹的手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压。既然如此，多年之后那勇敢的约拿丹哪儿去了呢？他怎么不出来杀这哥利亚呀？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没有，约拿丹根本就在扫罗的身边，只是他已不是当年的约拿丹了。这笔账啊，说来话长，都得算在他为王的爹扫罗的头上。讲起来伤心，改天再跟您细说。总之，那天扫罗坐在军帐里头生闷气，约拿丹紧闭着双唇，心里那可不痛快，那就甭提了。突然，有个听差的进来说，
启禀大王，外边来了个牧羊人，四处打听，放下话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对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哦，有这等事儿？
扫罗听见十分诧异，我这杀敌招驸马的好赏已经说了一个月了，就没有一个人出头，这是谁呀？
喊他进来。
听差的领了命出去找大卫，全营就他一个没穿军装，所以老远就认出来。
哎，那小放羊的，你在问什么？我们大王喊你。
这么一吆喝，原本围着大卫看热闹的人堆立马让出一条路来。就见我们大卫啊，拿着牧羊棍，腰缠甩持机弦，不慌不忙直奔扫罗王的军帐。进到扫罗面前，大卫请了个安，抬起头来对王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扫罗把大卫上下打量了一圈，摇了摇头，心想这是个娃子呀，就说，
你去，你怎么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你只是个年纪轻轻的小放羊，人家他可是自幼就做战士的职业杀手。
大卫一点都不退却，毫不考虑地对扫罗说，
不错，但是你仆人我为父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选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
他一边说是一边比划，惹得旁边的人是哄堂大笑，但是大卫一点都不介意，反正从前自己的哥哥们也这样笑过自己，
他亮亮的双眼四围转了一圈，面不改色，提高了声音继续说，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下大伙不笑了，不是因为信了他，而是服了他，被他的信心给镇住了。因为这不正是以色列全军所缺的吗？从做王的到烧饭的，从将军到小兵，你们只知道害怕，竟忘了自己是永生神的军队。我们不是在歌利亚面前逃跑，乃是在耶和华面前逃跑啊。众人一个个心生惭愧，不敢说话。过了半晌，扫罗王清了清嗓门，挤出句话来，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话说出了嘴，才觉得有点不妥当，心想，耶和华要是不与他同在呢，我等于送这小子去死啊，我这王面子往哪儿搁呀？就算事成了，他真把歌利亚给杀了，我也不好看呢。有了王的许可，大卫转身正要走，扫罗又摆了摆手说，等一下，上阵总要盔甲，你这样去岂不给人笑话，我也太不够做王的义气啊！这样吧，我把身上的战衣脱给你，再把王的铜盔给你戴上，铠甲给你穿上，你再去。于是叫了身边的仆人来帮着拆装。这一戳呢，本来严肃的场面一下子又搞笑了。还记得吗？扫罗王比众民要高一个头，而大卫呢，可能正好相反，比众军都矮一截儿，战衣铠甲往身上一穿，就像元宵节挂灯笼一样，浑身乱逛的，而且还叮当乱响，铜盔戴上，连眼睛都给遮住了。众人指指点点，又笑了起来。但是王这么做是给他大面子，总不能半途而废呀。扫罗呀，连自个儿的刀都给了他。大卫就把刀挎在战衣外边，想试试能不能走，要是连步子都迈不开呀，那怎么去打仗呢？围观的众人第二次让出一条路来，就像看耍猴的一样，让大卫走。本来零零龙龙挂了一身已经够呛了，这一迈步子，嘿嘿，更热闹了，刀把子撞在护胸镜上，护膝砸在脚丫子上，这哪是王的盔甲，王的战士啊，简直就是个破铜烂铁拼起来的玩具兵啊，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扫罗心想，这洋相一出，我看你还放不放大话。只见大卫挣扎着把大铜盔从脑袋上头摘下来，对王说，谢王厚意，这行头仆人我穿不惯也配不上，还是请王自己留着吧。说着话就从那身装备里钻了出来，拾起他平日拿的那根杖，向王行了个礼，是转身就跑了出去。众军长、众参谋和扫罗、约拿丹也纷纷起身出了扫罗的帐幕，要看看大卫迎敌。可是哎，他人呢？左顾右盼，怎么不见了呢？正在那儿纳闷呢，那边有人喊了，他跑沟里边去了。嘿，这可怪了，战场和歌利亚在山谷里啊，他怎么不往前跑，却往河沟里头跑呢？
这正是高官大将都束手，群臣搔首又摇头，小儿大卫今出战，好戏不必起高楼。